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把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向我们解开，我们愿意今天晚上再来寻求你的面。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进度我想只能够靠神的帮助，因为你们功课也很多，但是我预备也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这整天都在预备，但是还是预备一点点。今天晚上只能够交通两章而已，但是我们先要把整个的概念再介绍一下。我们上一次介绍哈，约翰福音跟那个以弗所书的关系，对不对？我认为哈，在新约的解经哈，你必须把重要的经卷哈，你有一个了解，所以你才能够正式的解释。比如说约翰福音是讲生命的经历，对不对？但生命的经历它是比较讲内在的，个人跟神关系的内在的。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上呢，你必须找罗马书。在这个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有两卷书是需要读通的，读通。一个是罗马书，先读罗马书，罗马书读通了，因为罗马书是从经历，实际我们个人的经历方面，约翰福音哈虽然是讲经历，但是都是讲耶稣跟门徒的经历，对不对？那门徒的经历也是含义而已，你没有，如果不解释你就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罗马书就有实际的经历，所以最重要哈，新约一定要把罗马书读通，教会查经第一个要查罗马书。罗马书没有查通，经历就不能上去，对不对？那罗马书，那么如果你详细把灵命历程看过，那里面都有讲罗马书的情况哈。但是罗马书是最，我是觉得罗马书是最重要的，因为罗马书是从经历方面讲，约翰福音比较含义的哈。比如说，因为约翰福音讲到瞎眼的，那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看见，你那这个瞎眼是瞎眼，最多看到神迹的表面，最多看到主耶稣的全能，主耶稣的恩典。那实际上跟我们的瞎眼有什么关系？瞎眼是指着我们属灵上的黑暗，对不对？那如果你如果跟重生连不在一起，那你这个属灵黑暗，那所以一般的解经都解释到啊，耶稣怎么样荣耀啊，还有外面神迹，那解不到生命，因为所以生命解经一定要跟罗马书连在一起，所有的书信解释一定要跟罗马书连在一起才可以解开。那上次我们讲那个以弗所书，对不对？以弗所书有一点跟约翰福音一样，为什么？以弗所书也是讲到神的建造，神对建造的教会，那约翰福音是讲耶稣对生命的建造，对不对？那这两个，那今天我们再来，我们从罗马书来看约翰福音，那我们再来讲十一章十二章就很清楚了。我们就整个，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哈，从第一章的经历到十三章，就是信徒的经历，所要经历的。当然后面到了耶稣被受审判啦，然后也是一个经历啦。后来到十九章哈，18章19章20章遇见复活的主也是经历啦，对不对？但主要的重要的经历都在前面，而21章是讲到服事，工人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情况？21章是讲到服事。那么我们来看， 从罗马书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很清楚了哈。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讲重生，对不对？那罗马书第三章讲因信称义，是不是这样？这样我想你们罗马书有个概念吧。好，那重生的经历呢，在第五章里面，第五章的第一节，你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几节，就是讲重生的经历。我花罗马书，其实我花的时间最多，我花了好查了好几次哈。我这个人跟在少数的追求的人，所以我罗马书查的最多。其实约翰福音啊，我还是这次是为着要写这个，为着要用哈，我才临时凑了，花了一年，将近一年才搞这个，所以就罗马。那你看第五章哈，罗马书第五章到第一节到十一节的经历哈，就是重生的经历，重生以后的经历。那么，然后呢，到了那个罗马书的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行在光中，有没有？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哦！你要行在光中。”还有说：“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有没有？那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那个其实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的经历。第六章是讲到脱离罪的捆绑，有没有？他说你们如果不是遵守我的道，还在罪中，有没有？所以这是第六章的经历。那么第十章呢，就开始讲到牧人跟羊群了，有没有？那也是罗马书第五章这里有讲。那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因信站在恩典的地位中，然后呢再跳过来十二章就讲到教会了，也是叫一个羊群嘛，对不对？十二章讲的羊群嘛。那么拉萨路十一章，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哈，十一章呢就是拉萨路死而复活，有没有？死而复活这里面拉萨路是肉身的死，但是这里面重要的意思是讲到灵性的复活，这里我们今天晚上来解释。那灵性的复活包括六章跟七章，一个是脱离罪的捆绑，第二个是脱离律法的捆绑。那律法是对付那个旧人的，就是保罗说我要必须到经历加拉太书第二章，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的老我已经同死，才能够复活。然后复活呢，就是第八章的经历，在圣灵里面经历复活的生命。第八章啊，第八章是基督徒成圣的一个经历。第八章，所以我很希望我把五六七八哈，把它整理出来哈，可以整理出来，因为我在有一些地方也交通五六七，五六七是一个属灵转弯的成圣的进入成圣的一个关键。那第十二，然后到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第十二章呢，复活的生命，复活以后的境况呢，就是十二章里面呢，他说当这个生命经过八章，有复活的生命以后，才能够进入十二章的奉献教会生活了。今天教会生活为什么软弱呢？因为灵层还在第六章前面，因为还没有脱离罪嘛。罗马书第六章还没有脱离，因为都在被罪捆绑，你的罪我的罪大家混在一起，所以就乱了。对，因为还在这个吃奶，就是你还没有成长，要到第八章能够有经历在圣灵里面的，在基督里的释放，有没有圣灵是生命圣灵的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以后，才能够进入十二章的奉献。十二章的奉献跟第六章的奉献是不一样的，是成熟的奉献。第六章是肢体奉献，那十二章是身体奉献，就是一个生命的不一样。那么 到了十三章呢，就是侍奉了哈。耶稣不是跟门徒洗脚，不是侍奉吗？侍奉就到了十二章到十五章，这里面就是讲到侍奉。好，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跟罗马书，约翰福音乃是讲生命的历程，有没有？那到了十六章讲侍奉，讲那个工人的侍奉，就是保罗的侍奉，那是二十一章的事了，有没有？二十一章，他耶稣复活以后，不是派彼得他们去，就是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吗？对不对？那就是十六章就是讲保罗这个侍奉的，罗马书十六章完全是讲保罗的侍奉，也讲到信徒的侍奉。十六章你看见很多人时候十六章啊，因为很多问安，对不对？因为这保罗写的问安什么？那是讲到当代教会属灵的光景，就是在十六章，罗马书十六。好，那么今天我们来交通这个啊，对，在交通这个，因为我们上一次介绍不过是八九十，我们三章，对不对？只是介绍一个啊，但是我们的原本文都没有看哈。我们今天可能要把它补一下。那么我先来补充这个上一次交通的哈，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地方还不够哈。那我们上一次交通，我在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第六章有一句话是我要交通，是我们今天的第六章六十三节有一句话，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那讲到主的话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是主对我们说的话。那请你记得，这个主对我们说的话是主对每一个人。这个话在希腊文是 rhema， 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读经的第一个突破呢，不是读经的第一个经历呢，就是你要读到你耶稣对你说话，耶稣这句话感动你，对吧？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诗篇啊，你可以读它一个礼拜，读它一个月，一篇读它一个月，如果你很有兴趣一直读到你进入那个感动。我们来解释说，为什么就是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怎么样来进成为我们的灵粮呢？第一个，先进到我们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什么叫灵里面呢？灵里面呢，就进到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灵是一个人的最深处。罗马书第八章有讲，他说你们不是领受奴仆的心，乃是领受儿子的心。在原文里面就是儿子的灵。什么叫儿子的灵？儿子的心态。灵里面是讲到人里面那个心理的态度。那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来，他是带着能力的，他带着冲击力的。主的话是有能力的，他进来，他占有你，他进到你的心思里面，你心思里面啊，就好像被主的话占有。白天晚上，他就这个话就在你里面想来想去，你不想还不行。一进来，因为他是个活的。那比如说主的话感动你，那个感动是真的，而且会继续感动下你，只等到你做出来。主的话是灵，就是会进入人的灵的深处。传道的意思就是传道的成功，就是你所讲的道能够进入信徒的深处，让他回家白天晚上都忘不了，想要忘都忘不了。那这个就是你需要祷告圣灵的能力。那么既然进到灵里面呢，神是在灵里面赐生命。所以今天最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讲道道是激动人的魂，很多人是用人的口才智慧，用是不是启示来的激动魂。你看那个激动魂的是没有力量的，你要看一个聚会若是激动魂了，回去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没有那个，甚至那个祷告若是激动魂唱诗激动魂，回家以后就没有了。 我想引用少师母的话哈，我不要引用我的话。他说，为什么每次特会，特会大家都很高兴，高兴一个礼拜以后就没有了？少师母就问这个问题。那每次说大家说我听得很高兴，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进到李林里面，进到李林里面了，一辈子就跟着你呢。因为他是对你的感动是进到你灵里面，灵里面主的话进来是占有你，充满你，特别是主的爱，主的观念改变你啊！你进到灵里面，你的观念改变，为什么？真的主的话进来了，一个人的观念就改变，看法就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老是基督还在属地？因为他没有主的话进来，把他从属地改变出来。主耶稣为什么对这些门徒会改变三年半，改变很多啊，对不对？他们改变很大啊。其实彼得不好惹的，对不对？对不对？约翰也不好惹的，他是雷子啊，对不对？对不对？然后犹大那更诡诈了，对不对？那 对，但是犹大没有被改变，但是其他人都被改变了，所以他们才能够跟随主，有没有？他们的心思意念都被改变。你看，等到主耶稣快定时，还在吵说谁做王呢？你信不信？那个主，但是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复活以前，主的话只能达到有限度的达到。但是主复活以后，主借着圣灵在你的里，在人的里面达到。所以基督徒应该就是我说基本读经啊，就是自己。那如果得到主的话，只有一条路，立志顺，立志。大卫说我渴慕你的话甚至心碎，有没有立志就会，因为你不想立志，主耶稣连说话都不跟你说，你信不信？有时候主为什么读经 读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立志遵守，他主耶稣不跟你说话，所以他只能够跟你说比喻，那有时候你比喻也听不懂，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有一个地方我要补充，牧人跟羊啊，牧人来带领羊，前面的走什么路呢？走的路哈，就是我们说生命的历程了，对不对？要从出埃及，然后走旷野，旷野进迦南，就是整个牧人带领羊的啊。出埃及就是离开世界，牧人走。如果一个基督徒跟随了耶稣，说我是跟随耶稣的，有一个第一个关呢，就是走出离开埃及。离开世界，第二关呢离开肉体，第三个关呢离开老我，就是这样。那第四个关呢进到迦南，进入迦南就有属灵的征战，有服侍，对不对？那也有为主受苦。所以这个走路的哈，怎么样来知道这个基督徒？我们上次有讲哈，这个带领，这个主耶稣在带领里面哈，就是在走路里面，在这条路上啊。第一个呢，他为我们开路；第二个为他要教导引导，对不对？然后训练管教。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现在十一章呢的拿撒路的经历哈，拿撒路死就是他们三位马大、玛利亚、拿撒路三位经历的这个旷野路程的过程。旷野路程的过程呢，就是管教。训练教导，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那个详细的过程，这是一个预表所有经历的一个原则性，因为他挑出来来讲，对不对？他挑出来讲，其实约翰为什么挑出来，挑出来说临城到了这个地步啊，就是有这个经历。那么所以你看，这我们先来讲走路的印记，以后我们再来开始讲十一章哈。哦，对，还有这个本文都还没介绍。那怎么样来知道这个基督徒在走路呢？第一个呢，他生命会成长。牧人牧羊黑羊哈，不会牧了一年两年了，还是那个小羊，有没有？对不对？一定会带到青草地的。除了这个羊生病了。羊生病还会去喂，我去过一个地方，他们养羊的，那个病的羊哈，病的羊要留在圈里面，然后牧人一口一口的喂。我看到那个喂那个羊， 病羊要留在圈里面不能出去，那特别要在家里用饲料喂。第二个呢，在这个他一定有这个受这个神管教的经验，世界肉体各方面，他关于这方面他必须有受过神的管教。脱离世界哈，嘴巴讲很容易，那如果没有经过神的管教很难哦。我告诉你，那第三个呢，如果这个基督徒走路了，他会与众圣徒合一的，不会走了古古怪怪的路，因为主的走的路是与众，这是一个全体的，不是一个啊。从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第四个呢，如果这个基督徒是走路呢，你找一本传记看，他走路的经历跟那个传记啊，古圣人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因为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嘛，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请大家把那个书哈、拿出来，我们来看书。你们有没有带书？你们有没有？有。你们有没有带哈、那请我准备借他们哈。哎，你借他们好了。哎，这里应该还有哈。以后带书来哈哈哈。那我们来看看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八九十哈，请大家看第八九十。第八九十，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第八十，我看我们是跳着看哈，我没有办法一节一节讲通了。我们来看那个跳着看哈，这个八十一页哈，第二段有没有？
第二段 ，OK。
这里哈，我想补充一句话哈，第七节的说明哈，第七节哈，那个这里没有写，我现在是重新来讲一下，第七节比较深的解释哈，他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就可以啊，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这里没有写哈，文章里面没有写，我只是来解释说，这里面我想补充一段，就是说世人哈，这件事情哈，我看见一件事情，我上次查经，我就觉得有一次就讲到基督徒对这个罪哈、定罪别人的认识。我讲，因为我们都说这是法利赛人定罪这个淫妇嘛，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啊，是世人也这样，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信不信？我们是不是常定罪别人啊？因为耶稣说你们眼中有良木还要去挑眼中有刺，对不对？那这也是，那有一句话是很可怕的一句话，当然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一个罪人去定另外一个罪人的罪一个死刑犯去判另外一个死刑犯的罪，死刑的啊，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哈、就是一个死刑犯去判另外一个死刑犯是定死刑啊。一个贼去
抓贼
做贼的去喊抓贼哈，对对。那么罪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外面的罪，里面的罪都是黑暗。那么神在神看了、外面的罪跟里面的罪都一样黑，对对，没有说外面的罪比较黑，里面的罪白一点，不是的，是不是？那么如果一个人在光中呢，就会比较注重里面的罪，不会只注重外面的罪，因为神看神的光哈、照在哪里，神的光不能够只照在外面道德良心上，神的光一定要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我们哈、如果对于这个社会上不公平的事，你小心不要论断那些犯法的人，因为什么？你要小心。所以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的罪哈、如果你不祷告，你可能犯了一个法利赛人同样的罪，你看多了，你就会累积出一个定罪的灵出来，你信不信？他说：“只是因为不法的事显多，人的爱心才冷淡。”有没有？我们的爱心冷淡就是没有代祷。我们为罪人，神是恨罪，但是神是爱罪人。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我看社会 报纸或者电视上一直都报这些罪的事，如果看多了，如果今午不祷告，我们会变成一个法利赛人，你信不信？你要想，你要小心。有一天我在看那些就是报那些政治人物，后来耶稣说你也差不多，你不过是啊，他不过是他五步笑百步，对不对？其实都一样，所以要小心。所以我劝你们不要随便看电视，看电视看太多哈，那个，因为我发现一个姊妹就变成一种不饶恕的心在她身上，有一点，我觉得何必呢？何必为这个鸡毛蒜皮的事？反正天下乌鸦就一般黑，对不对？何必为乌鸦黑难过，对不对？是不是？我觉得新闻还是少看，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污染太厉害。嗯，对，因为你如果看太多了哈，你真的你思想被污染，灵也被污染。因为这世界的灵在那里面，这灵控告那个，那灵控告那个，其实大家都是黑的。你信不信？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要凭爱心来祷告。我们真的对所有的罪的事情，我们要像耶稣那样为拉撒路的死感觉难过，会哭。为什么哭？这个撒旦在人世上的工作，罪在人身上的暴虐，耶稣会哭啊，是为着这个人悲哀。为，但是他那个哭啊，在原文里面是有愤怒的意思啊。耶稣因为你悲叹是有个愤怒的意思。你如果再看那个解释啊，那他乃是一个同情，同情的。那我再说，那里面的哭，那你的哭啊，还有一点哭人不信的罪。
那他说哭拉撒路还是哭马大，还是哭？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我是在啊，等一下我们如果有再问哈，那我是说，我是觉得在黑暗中行的人哈，这定自己的罪有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福音有时候传到一个地步哈，特别是内在意志啊，光去注意人家怎么伤害你。特别注意，你不知道人家伤害你，你自己一定有一个问题，都不检讨。特别我是这样，我发现很少人讲说我怎么样伤害别人，我怎么样造成这个伤害，没，因为没有两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你信不信？那么而且很多的原因不是外面的问题，是你的态度的问题。其实哈，其实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呢、啊。我就是，我们会读书的人就看不起不会读书的人，有知识也看不起没有知识。那个灵哈、哦，虽然我外面不说话，但是那个灵就是伤人的灵。你信不信？一个爸爸很会读书，这儿子不会读书，这儿子就惨了。你信不信？这个就是罪呀、啊。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那个侯老姊妹专门讲这个。然后有一个姊妹跟他，我上次说，一个姊妹说，我小孩子不读经，他说你读不读经读书啊？你有小孩不读书，你读不读书啊？你自己都不认真的读神的话，你怎么能够希望你儿子读书呢？对不对？很多父母说儿子不看电视，那你自己看电视，还叫你儿子不要看电视？就是我是说，我们都是看到别人的地方。那你说我以前没有，那以前没有电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忘记我们小时候怎么悖逆，现在孩子悖逆我们就受不了，是不是？有时候罪就忘记自己的罪，还定了、哦、对不起，我讲的太多了，我没有时间要被你们讲到了。好，没关系哈，只要有神同在就好。这个就是要慢慢查哈，这一章的查好几篇啊，没关系，我们先来看啊，85页，没关系，我感觉你们今天能够都陪我读经很好。其实你们来就是我才会有灵感，没有来我怎么会有灵感？所以你们服侍主哈，有时候被服侍的当个实验品，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上。我有时候是这样，哎呀，真的，以前我这样绝对不会这样服侍，但是以前过去了，现在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如果不为你们祷告，我回家哈，又来定罪了。你光什么？你光不祷告，光希望人家进步， 好，我们看第五节第五段话。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哇，这个是没有说明的哈。一个基督徒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这个基督徒有问题了。为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你认识你跟主的关系，你被主拣选，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你走那哪一条路，那这个是比较更深的经历。那他说我父为他做见证，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说你今天所做的有神同意你？这个经历我们来问一下，你怎么知道呢？啊，你说有一般的人说我祷告得答应了，哎，大概可以对了哈，或者我传福音了，对不对？啊，那有的人说，哎，我凡事顺利啊，神也祝福我。你慢点哈，我告诉你，世界上比我们祝福的还多嘞。对，是不是？你慢一点说，你圣经里面联想这个，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世界上的亨通表示证明你蒙神悦纳，没有这回事情。除非你到天上去，那你才知道哈。那你怎么知道呢？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他说：“你怎么知道呢？”有几个点哈，是几个点我们要知道说，我现在到底有没有走在这个耶稣的路上哈？哎，这次的我觉得这次的解释哈，我们这本书的解释啊，有一点比较注重耶稣的经历，很比较少讲到我们的经历，所以以后希望我能够把这方面能够写。那我怎么知道我们能够跟耶稣同样的经历？第一个呢，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他说在这个被神的引导哈，十四节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吗？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呢？他说第一个呢，是奴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不害怕，你有一个胆量。第最重要一句话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有个圣灵里面的内证。你怎么知道圣灵内证呢？你有喜乐。当你走经过一段顺服哈，你会发现那个喜乐增加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哎上班啦、啊、也没有跟他吵架啦、啊，也很认真做事啦、啊，那么怎么回来还是又闷的？因为没有圣灵的同证。因为圣灵的同证啊，是一个喜乐的泉源。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遵循差我来得的旨意吗？”所以耶稣甚至传完了，跟撒玛利亚讲完了以后，他都觉得不饿了，你懂没有？很多就是说：“哎呀，我上班好累啊！”我说有一个弟兄是外科医生，最忙啊，他很喜乐，他不会觉得累。当灵喜乐的时候，身体也释放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呢，啊，对，那所以你发现第二个呢，有什么印证？信徒有时候会跟你做见证，从你身上会看出来信徒的见证。还有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被世人看见，有没有？世人会看见，哎，你怎么有喜乐呢？世人会看见。第三个人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天使看见了。那个好的天使也看见，坏的天使也看。有好的天使也我们也不知道，但坏的天使经历的话，你就知道。有一次哈，有一个弟，他们有一对，有一些几个传道人，他们很追求，他们为着跟随主哈，就被赶出教会。被赶出一个很大的团体。然后有一次他们到一个家探访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弟兄的他们哈、啊、去到一个家，这个家有个被鬼附，结果他们这两个弟兄还没进来，那个鬼就说赶快走，那个基督徒要来了，耶稣要来了。被天使看见，你就知道啊，这如果一个人跟随主哈，天使都会看见。所以耶稣一上岸呢，不是说那个被鬼附的就迎着他，有没有？他来抵挡他，因为他知道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哈，那这部分好，那么 我们再看87页啊，87页，汤普威廉有一句话哈，汤普威廉在这个他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有没有不见死？有没有？什么叫见死？见死哈，跟不死不一样。见死是指经历死。那基督徒如果真正的遵循呢，不见死，就是没有经过死亡的痛苦，好像睡着一样。那有的基督徒是会经过死亡的痛苦，因为他一直爱世界爱自己。你看一个爱世界爱自己的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离开家人，有没有？就是那个痛苦的死亡的经历。但是一个属神的哈，一个圣徒离开啊，他会觉得他灵里面会觉得说，现在我们肉身分开啊，但是他没有那个死的味道。所以我们有个基督徒跟世人呢、啊，在离世的时候，如果一样的话，就是见死了。因为世人为什么离开？舍不得，因为亲情就亲情本来在世界上都没有断掉嘛，都没有被十字架嘛，连亲情都没有断掉，所以离开世界最大的痛苦就是离开那个亲情嘛。你信不信？这是不是死亡的味道？这是死的味道在里面。得胜的基督徒安息就是我的阿姨过世的时候，我的那个堂哈，那个是表弟啊，他说不用哭了，因为我妈妈是到天上去，她不哭的，那个聚会那安息聚会没有哭。我不是说不孝顺啊，对不对？那是说当然人的情感有，但是不是那样的哭的好像没有指望那种哭。我是觉得基督徒跟那如果是。所以最重要，你到那个殡仪馆，如果你们常去殡仪馆，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哪个是得胜基督，哪个不是基督，你就知道了。我真的我是觉得，像我们传道人一定要去殡仪馆嘛，对不对？那我就去看基督徒跟非基督，那我看差不多，对不对？因为可见得胜者少嘛，得胜者多的话，你就不一样了。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啊，我父母都过世，但是两种情况，我第一次情况没有啊，我对年长两位我父母的感官都不一样，一个比较得胜的，我就比较不会难过；一个没有得胜的，我就会难过，因为那个是灵的问题。甚至我那个我的，好不想这家里的事。好，那我们来看啊，这里有讲哈，我再读下去哈。他说，遵守主的道，除了主的保守以外，主要是体验哈，靠着实际靠圣灵去体验，有没有？八十八页哈，你看哈，哦，体验就实际的体验合一。永远不见死，不只经历世人哈，这里有讲不经历世人的惧怕跟恐怖，有没有？因为我们如果是真正的在遵守主的道哈，你就会在圣灵里面，就耶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他说：“我赐给平安，对不对？”那十字架的死不是世人的死，他在断气前把灵魂交主手中，有没有？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把灵魂交托主，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就是他的交托呢。是好像完成一个工作一样，你要交账一样，就是他已经为他在自己保守自己的灵魂圣洁，直到那一天可以交给主了，有没有？信徒的一生行的时候，越过身体灵魂的死，在睡中进入主的荣耀啊，这可能有一部分是贪腐的，有一部分是可能我加进去的啊，没关系。所以我为什么要？我不是推荐汤普哈，我们不应该推荐某一个人，但实际上他如果帮助我们，我觉得是很好、很重要的哈。好，
这里为什么说灵魂的死呢？
灵魂的死就是说，并越过灵魂的死，就是那个味道了，常死味了哈，常死味哈，就是那个恐怖了，惧怕跟恐怖，有没有？哦，因为我们如果跟世人一样，就是还没有越过那个死哈。因为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他说 世人就因怕死而做奴仆，有没有？
Yeah.
你看这个世人就是一直怕死嘛，生出来就一直怕死，一直这个死是味道很重的，对不对？世界上的人最怕的就是死，怕饿死、穷死、苦死、羞死，对不对？羞了也会死哎、欸，有的人啊、哦，你打他哈、哦。你打他，他还可以忍受；你羞辱他，他受不了，
是
因为他的名誉受到羞辱，也自我受到羞辱，有没有？有没有？是可杀而不可辱，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哲学，基督徒就是忍受苦难，对不对？不为自己争辩，有没有？对对对，他深渊在他哈、哦，他必报应哈。那我们再看这里有一段哈、哦，这有一段非常好，就是第八十九页，我们看九十页了哈。八十九页的注释就是说，耶稣要到父那边去，你有没有？对不对？他说哈、哦，你看九十页啊，他说主耶稣要说他去的地方，犹太人不能跟去，这个是旅途的归宿，父的怀里是完全的爱，也是就是与神完全的合一，对不对？当他在地上的生活达到完全的时候，他就可以到父那边去。所以你看，他说耶稣哈、哦，从他的完全哈、哦，他生出来就是一个完全，但是他是朝在生活的表现上是朝着完全而进步的、哦、他儿童的时候已经儿童时代就是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有没有？但是他在这个人生的历程上，他为着我们需要。逐渐的达到完全，比如他需要经过人生的苦难试炼，所以耶稣所走的路完全是为着我们而达到完全。其实他不需要嘛，他就是神嘛，他按圣上的灵，他就是圣，他的灵是圣的。第二个呢，耶稣的完全有两个完全，一个是在父的爱中完全，第二个从人性方面也达到完全，对不对？他必须人性方面，他必须经过忍耐的试炼，爱心的试炼，哦，那个意志的训练，达到完全，对不对？所以我们进入在地上呢，就是要达到两个完全，一个在与神在爱中的完全，第二个是人性的完全。啊、哦，那这个就是你们详细看啊，因为我想，哇，这个已经。7:59了。啊，第九章哈、哦，第九章啊，所以我就上课好像赶火车一样，啊啊，好，那我可能要挑重要的交通了哈、哦。好，我们再看看第这个重要的，我看哪里，我们好，那我们再看最后啊，再看第九十八页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说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有没有？在。”从瞎子的意志来看，在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能够承认哈、哦，诚实的承认自己对圣经跟主耶稣不认识，不存成见的话，祈求神呢、啊，神必向他指示，有没有被神开启？很多人为什么不能看见呢？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瞎，对不对？其实很多人，有的人说我不信，那你问他说你圣经读过没有？我一遍都没有读，这可能就是他成见嘛，对不对？他不读圣经，他怎么能够知道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有没有？对不对？那么，那他有人说，耶稣是老是犹太人怎么样？他因为他对耶稣不认识，他如果诚心去祷告，如果愿意诚心祷告，他一定会知道的。以前我们年长的，他们是在交通大学，大陆的交通大学，他们跟那个交通大学是工学院嘛，哈，跟他们传福音，跟他同学传福音。他说：“你要认识耶稣很简单， 我们可以，我带你进入实验室。什么实验室？就祷告的实验室。你去祷告，你去问耶稣，耶稣啊，你是谁？你就只要诚实的问，照着你所要，只要你去做实验，你一定会做，一定会做。因为神是有一个实验室，就是祷告。你要认识神，你就去祷告，或者你去看圣经。我想很多中国大陆来这边的，他们都是无神论的嘛，为什么能够信？他诚恳的去查经或者去祷告，他就会认识啊，对不对？啊、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基督徒在属灵的事上一定要承认自己不够清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同样一个例子说哈、哦，我们都不能说我们是瞎眼了、啊，但是至少说我们近视眼吧，或者眼睛雾化吧，我们很多事情看不懂啊，我们什么不了解，我们要承认啊。那我们若承认的话，我们就不会落在我们所知道的，按着我们所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觉得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自满，以为我知道了。我这次查经，我是完全认为我还是不都没有查过，这样再来查才会进步。不然的话，我就照我过去的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开罐头了。就是成，对不对？必须，虽然我们的认，我们的讲法的基要的认识是一样，但是实际的认识还会更增多。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谦虚，对不对？如果你不肯承认，那就是，这是一个态度哈。当然我是引用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看第十章哈，第十章我们就，第十章有一个地方我们要看，第十章第103页哈，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有没有？那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在神国里面要供应别人生命呢，必须先舍己啊、哦、舍己跟十字架的死总是供应生命唯一的途径，在神国一个律。那么记得，这是一个律了，啊，我们知道，我们要牧人，就是我们要服侍人，我们就是要舍己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基督救赎的目的呢，乃是要带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更丰盛，啊，起头开始得的生命是他负责，后面的生命还是他负责，对不对？啊，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耶稣要把这个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他必须先经过复活，经历复活，对不对？这是后面十一章里面讲，为什么他说他是复活，他十一章讲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有没有表示说他所给的是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他给的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经过死而复活给的啊，本来他就是复活嘛，因为神本来就是复活嘛，神并没有什么不是复活，对不对？在神都是死的跟活的，在他看哈、哦，他要叫人死也是叫人活嘛，有没有？生命记他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嘛，对不对？对不对？好，好，那他在这里哈、哦，现在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哈、哦。十七节就是104页，他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再好再取回来。”有没有？这里就讲到说，父对子的爱是因为子有牺牲的精神，对不对？啊、哦，那子甘心牺牲自己，乃是父因为父的大爱，爱的本性就是牺牲。就说从这里面仓普来讲，他说父子之间的爱呢？是成为他们救赎的动力，而且这个爱呢，推广到，因为父爱世人，神爱世人嘛，所以子因着父的爱呢，子跟父同心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里也讲到说，我们所有的爱一定是从神那边来的，如果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哦，那他还这样讲得很好，他说爱人者因对方可爱。故不能不爱， 同时因为有了主的主观的爱，所以对，所以对方就显为可爱。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文，很有名的说法。我们若照样说我们能够像那个神来爱我们呢，除非神让我们感觉对方可爱，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跟神来爱他。哦，嗯，对，有的人是出于怜悯，有人是出于同情，但这个爱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为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为什么对世人要有神的爱？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世人是神所爱的，那你会爱他是出于爱人者，因为对方是因为神所爱的，对不对？你以父的心为心呢？如果你今天看你所服侍的弟兄姊妹是神所宝贵的，你就会宝贵他，对不对？你是以弟兄的观念来看他，你就会有真正的从神那边的来。这个，所以我们的观念要从我们属肉体的，我们连服侍都还会现在在属肉体的上面。为什么服侍会牧人，我们这个传道人跟信徒之中会有这个间隔呢？因为没有站在神的角度，也没有站在神家的角度，没有站在神的家的角度，所以才会很多的间隔出来。好，他说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而且都是从神的话遵守的。那而且耶稣说也是我自己甘心乐意的，就讲到耶稣在这个牺牲自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动作。这就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主动的去背啊，不是被动的。有那个陶素讲了一句话，很多基督徒说他受了苦，他就是背十字架。请慢点讲啊，受苦有三种情况，一个是为罪受苦，第二个情况呢受管教受苦，第三个情况呢是真正的受苦，是为着神的旨意才受苦。而且这为了神的旨意受苦啊，是一个自动完全自动的，因为神没有强迫你去遵循神的旨意啊，是你甘心乐意的，是你拣选的这条道路。所以耶稣这个舍己啊，是出于父的命令，但是也是他的主动。这个就是神人，就是耶稣跟父的合一的情况了。那么信徒要遵循神的命令，一定要到合一的心态才能够甘心乐意，不然你会觉得不甘心的。也有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光照都觉得我们很热心，等到受到挫折了或者误会了哈，那就显出不甘心了。啊哈，对，那妈妈父母亲就不会了，但是啊，养母哈就会啊，母亲就甘心乐意啊，但是养母哈或者保姆啊，气就打屁股，对不对？因为他是甘心受苦啊，那一个是不甘心受苦啊。那如果好孩子没有关系，不好那就难了。好，我们来看看。
亲生的也未必甘心。
对，因为他连爱都失去了，那就不正常了，对不对哈？好，那我们看人格不正常，那没有办法了哈，他那不能怪他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汤普的哈，你们再读，那我就不说了，我这里没有注释的说，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哈，我们再看十八节哈，十八，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再说明哈，信徒的舍己啊，绝对不是天然的能力。哥罗西书他说这些人哈，什么苦待己身有没有？那个没有用的，乃是基督内住的能力。基督的内住哈，使他恨恶罪恶，使他能够舍去自己。那么哥罗西书是一个苦修的舍己没有用， 那么哥林多前书啊十三章说，一些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啊，那也是属肉体的热心，也没有用，因为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像耶稣那样的舍己。因为耶稣的是有两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第二个呢，耶稣的舍己呢，是因为呢他爱父，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原因呢，他爱他的羊群。好，那我们来到啊，还有几分钟就要到那个第十一章，啊，还有六分钟哈，啊，还有十五分钟，哎，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我们来看，请大家来看，请你打开圣经哈，看十一章，十一章哈。十一章，你看那个故事哈，我们看那个十一章的内容。我们看十一章哈，第一个你看到哈，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就是，马大、玛利亚、拿撒路病了，然后去告诉耶稣，那耶稣没有来哈，耽误了两天哈，然后呢，一共拿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然后耶稣才去。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整个故事就是讲到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整个故事就讲到这。那么这个故事呢，从外面来看，就是主耶稣去医治这个拿撒路身体的疾病，有没有？但是在属灵的意思上来说，是讲到这个生命呢，要经过死的工作，到达复活的经历，我就是生命，要经过这个复活的经历。那经过复活的生命呢，就是什么？那在这个肉身上呢，拿撒路是真的身体是死而复活，有没有？但是在今天对信徒来说呢，这种情况还不多，对不对？拿撒路最后还是要死了，有没有？啊，那个。最重要的，今天所重要的就是复活的生命。那我们看看保罗对这个复活的生命有没有说明？有。圣经里面讲到复活哈，有一种大部分是指的将来的复活，有没有？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保罗所讲的现在的复活呢，是指灵性的更新。的肉体旧人死，新人出来的复活。好，我们看看从保罗的罗马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请大家看罗马书第六章哈，第六章会讲到死而复活的。第六章讲到这个人脱去旧造，进入新造，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你信不信？我们有，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受洗是经过死就是埋葬，对不对？然后旧造埋在水里面，新造出来，有没有？那么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说，我们来看看，他说哈，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有没有？那第五节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有没有？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就是预表说他进入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死。你看十字架，我们来你来看，你们看这个十字架，你看十字架这，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里面的救赎有宝血，是吧？洗净人的罪行，有没有？是不是罪行？罪行啊、那十字架里面耶稣不是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身体被钉呢，是预表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他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有没有？从亚当遗传那个罪性啊，这个旧人啊要与他同钉。 因为如果你罪行解决了，罪性哈、哦、不解决的话，是不是继续犯罪？所以美国有一段时间不卖酒的，后来他发现怎么还有人卖酒呢？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把那个酒厂找到，就不没有人卖酒了。所以基督徒是要解决那个酒厂，不要一起去抓那个卖私酒，听懂吗？是不是？罪性解决了，罪行才会断啊，对不对？然后耶稣在有水流出来吗？有血流出来，有没有？这个水是预表神的道，对不对？也预表这个圣灵，有没有？啊、哦，这个是什么？是新生命，对不对？这是新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更新就是死而复活的。你看，我们再看下面第五节，看到马上就死而复活了。你看第五节哈、哦，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他与他联合，有没有？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他与他联合，有没有？什么叫死的形状他与他联合呢？就是说死的，在这个原文里面、哦、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有没有联讲到联合？有没有？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接枝联合的意思，接枝一同生长。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葡萄树的接枝，水果树的接枝，就是接上去，对不对？接上去就是接上去，然后枝子跟这个树一同成长，有没有？就是这个在死的上面接上它的，跟它联合嘛，然后就在复活的什么复活一同联合哈、哦，联合在一起一同成长。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死的程度，在跟耶稣的死联合的有多少程度，你跟耶稣的复活有多少程度。那什么意思呢？你耶稣的死的，你接受耶稣的死，比如耶稣的死是100分，你若接受2分，那么你得到耶稣的生命只有2分，这样有吗？就是你跟他，你的死效法他的死多少，你新生命成长就多少。你旧生命死了多少，新生命就照样说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你被倒空的部分被充满了，请你记得哈、哦，不是说你大声喊就充满了，你先要被倒空，你才能够充满。很多人说，我只要去追求，按手下去倒下去，再倒一千遍也没有用。你不倒老公饶自己，不倒掉，你塞满了自我，除非你舍己，除非你奉献，被圣灵倒空了，经过十字架，你才会充满啦、啊。就是说死的程度多少？那什么叫耶稣的死呢？这个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人一个可以跟他一样，对不对？耶稣的死嘛，他生出来就是背十字架，像己死，像自己的意志死。你要知道耶稣的死，你就从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样式哦，成为人还要求奴仆哦。那啊，所以你要知道整个的，就是我们效法基督的程度，我们生命就成长多少。好，没有别的便宜的路了，十字架的道路，天国。当然了，天国有人说那个天国的门哈很奇怪啊、哦，这个前面的大门哈。说啊，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但是后面来看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对，是不是？对，是信门是很大，但是走的路就是窄路窄门，有没有？是信的门很大，对不对？但是恩典啊，那关于这个作业哈、啊。我那个立法跟恩典，你们说作业太多，那这个就取消好了。我那个讲义还没有给你们哈，因为上次没有印嘛，这立法跟恩典的讲义没有给你们，大概不能做，那就好吧，你们就不用做了。
恩典讲义上次没有给我们？
又给了。那你们如果多的话，你就这期就不用做，就算恩典了。有讲义给你们了哈。
有。
在哪里？那是那个是
在哪里？
是可辅助的哈，是可辅助，我就。
在哪里？这个有了，这个上次这份呢、啊？
你们没有？
这份嘛。
哎，对对对。
嘛，上个礼拜嘛，他给我们一首诗歌啊。嗯、
这个
什么？
老师是照着这个吧？这个作业。
对，是照这个。
对啊，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要讲十九个
重
点。
啊，好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哈。现在我们就省时间哈。哎，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哈。好，现在我们讲到哪里了？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第十一章的背景哈，十一章的背景就是我题目叫做复活的生命哈的题目。那十一章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三位哈，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一个拉撒路，三位哈都是跟主关系非常近的，有没有？那他在他们身上经历了这些事情，那他们在接受这个神的管教或者信心的试验，有没有？啊，这些都是信心的试验跟神的管教啊。或者他们要脱去一些东西，生命旧造的部分，所以这是他们的经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新生命的成长到了一个阶段了，就是有试炼，就是有管教。那我今天发给跟大家的讲义是从那个巴克认识神那里面引印出来的哈。那巴克这认识神里面就讲到今天的，特别他讲到最后面就是说内心的，他这个题目叫做内心的什么试炼是吧？
内在的试炼。
哎，内在的试炼，就讲到说，你们看到这个讲义吧哈，内在的试炼，就讲到说今天的，哎，我这个第一页还找不到，哦，没关系，那就说。生属灵的经历哈，现在的传道，他讲到现在的传道哈，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传道方法，没有把福音的实际的经历讲清楚，啊，特别是讲到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错误呢是讲到说实行上的错误。他说我念给大家听，202页里面有讲哈，他说第202页他就讲哈，他说在这个中间有一段，他说我们都讲这个信基督哈都很好，也可以满足，但是哈好像把我们的信仰好像一个是美满的玫瑰花，一个花香缠漫的花园，是不是？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常常很强调这一部分，但是我这个是一个过分的偏差，对不对？其实正常基督徒哈，不是这样的，正常基督徒哈，是有这一部分，但是不是这只是一部分的，对不对？其他说哈，其实我们他说这样的传道啊，是一个残忍的事工，哈，他讲得很严重了哈。他说这是个虚假的安慰哈，虚假的安慰。其实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今天印了那个诗歌里面讲到，神未曾应许天色灿烂，有没有？他说人生的路途花香缠满，有没有？神未许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虑，有没有？我们今天很多人哈，甚至传福音到说啊。如果你有困难了，就是你有罪，你不爱主。其实不是这样的，里面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我很多人跟我交通说，都用这样来恐吓大家，好像你不来聚会，你就会受苦。这不会，神好像不是天天找我麻烦，不是的。神要他说，没有允许我们不遇苦难跟试探哦，烦恼跟忧虑哦。对不对？神也不允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很多的事物，神却允许呢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功德喜，试炼得恩恤，为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在说要唱这个 老师个人，因为这样才能够平衡，不能光有第一节，应该有第二、第三。好，那我们就休息了。啊，刚才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说的那个有问题，因为呢，作业原来是
对作业本来专题研究。